Hello， 大家好啦，又来到这礼拜的最聊电影大排档，我是老鱼，
我是老马，
干嘛这么低沉？看到低沉，喝一杯，喝一杯，喝一杯。我最近哈，也不讲最近啦，就是前几天上礼拜六的事情，我给我自己的内心打了一个100分的分数。
给自己打了100分，
对，而且这是我回家之后我在跟我老婆炫耀，我就听我娓娓道来哈，听我娓娓道来，就是收听我们频道的老观众应该都老听众了，应该都知道，就是我有一个社团，我之前有在教一些学生，那这些学生呢，就是他们在学习我们传统的别管音乐嘛，然后这些学生在最近都有。就表现都很好了，慢慢的在这个业界有点略放光彩，略放。然后呢，一直到上礼拜六，我有去参加一个绕境游境，我是去帮人家的。那以往年来讲啦，其实我去帮助人家，或者是就是不要讲帮助人家，或者是我们自己出门，其实我都是在一个很低调的角色，就是我没有在风头上面，我不会把我自己在风火上，除非必要了。然后呢，所以在这个业界里面呢，我常常我们就是啊，因为有时候出门，
只知其名不知其人、啊。
对，也是有这个概念。但是我那天出门之后，我只是抱着这个我去玩的心态，那去玩的路上之后，就有个我细算大概有3-4个左右。就是会主动来找我聊天，找我攀谈。那我知道我们都是这个业界的人。然后呢，就是像感觉是我们这就是江湖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过你是东邪黄药师，我听说你是欧阳锋，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人啊。我们互相知道彼此，但是
没有看过你的人，
甚至就算有看过，我们也从来不打照面。
对，
然后就是那一天，我就在同一天的时间，那一天是在我在木栅的大拜拜。然后在我们但你在大拜拜的日子就会集齐很多业界的人嘛，
对，
就有3-4个在哦，就会主动来找我聊天，我会跟他们聊天什么。然后呢，他跟我讲的都是哦，最近我们社团带出来这批年轻人怎么样，然后最近我们社团的光彩啊什么的，我就觉得哇干
哇
哦
荣耀啊，
我真正感觉到的荣耀跟骄傲不是在我身上，是觉得说哎。你们有看到出我们这个新一批的新生代出来的这个光彩等等的，然后会让你们主动来跟我攀谈，不要讲攀谈了，就是我们就是会聊天嘛，因为你知道绕境一整天就是很无聊，会去喝酒找人聊天之类的，这样
不是一直在喝酒吗？
对，然后呢，我就觉得说，哦，这件事情我不晓得对我来讲，对我的回收会这么的大。我所谓的回收，就是我当初所为我建立的回收是哦，我教你们这群新的一代出来，只是想要
传承
永续，然后让我就哦，
可以继续发展。
对，我没想到说我得到的反
可以发扬光大，
不要讲发扬光大，就是说我没想到对我的反馈来讲会是这么的重要。而且最令我讶异的是，我也不晓得是谁去传的什么，但是不就知道这些人是我教的。就是业界有人在传，因为我从来不能跟人家讲说我在教东西什么的，所以这一 part 是我个人惊讶的，
我都差一点不知道是你在教了，
看，
明明就在我旁边，
对我心里收到的回响是这样子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干，我这么为善不欲人知，结果还是欲人知的这种感觉，
你有没有感受到？我为什么要去当老师当几年？你知道当老师的感觉其实，都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在面对学生，你会面对碰到非常多的苦难，
苦难啊！
苦难，我真的用苦难来说。但是当有家长来感谢你的时候，你知道那种心情的那种
正在
那个成就感是那个是没有办法形容，那不是。 几万块，你可能几个小时赚几万块可以替代的。
嗯、
就是、
嗯，是啊，是啊，
没有办法。
是啊是啊、
那个是一个很心理上非常非常非常强大的那个鼓励。
是，
对，就是我有体验过这样的事情，所以对，有感受到，
有感受到，有感受到。我就是在上礼拜，我完全的感受到的那个力量，那个力量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说，嗯。我也不知道是谁去传的，反正业界现在有帮我丢一点东西出来，然后
还是他们想要那个收拢人群，然后请你开班。
没有没有没有，他们的我跟你讲，他们都是我的老前辈啊，就是那凌驾在于之上的能力。
我是说，他们几个是其他的社团要收那些年轻的，然后
来、哦、那当然不可能啦，我们这个都是三刀六眼的，那个你如果有备于。有欺于师门的这种都是要割肉
的，
对对对，真的啦，真的啦，只是说稍微一个分享了。我觉得这种东西，就像你刚刚讲的啦，为人师表，我也不敢讲说我为人师表啦，就是，嗯，
是就承认吧，因为这明明就是
我与有容焉了。
人说为师传道授业解惑，你至少传道了，
我
没错嘛，哎、哦欸，你至少授业了，没有传道、
啊，
你至少授
业了，授
业
了，授业了，
对，传道解惑我们不好说啦，对，但是
我可能是真，我可能是真货，
不是你本身是个货、啊，
这倒是，这倒是，这倒是，就是说，我不晓得会带来的回响会这么大了。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心灵的帮助，因为老实说，嗯，我觉得，当然我们在长期的这种教学的情况之下，都会有一些，比如说职业倦怠还是什么的等等的，这又让我有就又把那个信心再重燃回来，那个热情再重烧回来的那种感觉。
我知道。我在这边跟各位听众分享一点我自己的感悟，就是针对教授这件事情。就是以前学生，譬如说学生会问我问题，就在我还是老师的时候，当然现在还是会还是有，只是他们在问我的问题的时候，他们有时候会提出额外的一个问题是，就是为什么老师都会。因为其实这件事有点不合理，因为在同一个范畴，譬如说我们讲，因为我那时候主要是教国中数学，
对，
那国中数学就是那样嘛，
就是
它的范畴是一样，那我也只能用国中范畴的东西来教导他们，我不可能用高中的东西教他们啊，不可能嘛。所以如果说以同范畴来讲的话，以他们成绩最好的学生，头脑最好的学生，他们所会的东西跟我所会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。那为什么老师就应该要一定解得出来？其实这件事有点，就是这一段话有点不合理。老师其实没有一定要解得出来。譬如说，我如果去看那个国中的那个数学奥林匹克的题目，有一些我真的
是
解
不
出来，对，我可能需要时间，但有学生解得出来。那你说这样有没有问题？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啦，教导这件事情，我要往回推，我推到我国中的时候，我觉得教导这件事情是成就认知最后最终最强大的方式。你在通过教导别人的过程，你才能真正确定你自己已经会了，而且是真的会了，而不是一知半解的会。其实大部分的学生的会都是一知半解。
一知半解。
对，每次在上课说，同学们听懂吗？懂。他们的懂只是在呼应。
懂。
他们的懂只是在回应你。老师讲的没有错，我听得懂。问题是我们讲的东西本来就是对的嘛。我们是根据逻辑讲出来的东西，所以你听得懂，你可以接受，所以你听得懂。问题是你有没有吸收进去？没有。所以重点是我都很推我的学生，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， 你如果有能力去教导别人，在这个过程中你才可以看到你自己真正不足的地方而补足。真的到哪一天你觉得你自己绝对有信心去教会别人的时候，不是一个章节，而是单纯的一个题目就好，
论述
就一个题目就好，对，那你才是真正的会了。所以我觉得教导这件事情很重要。那你说教导很难吗？我跟你说超难，
超难啊，超难啊！
成绩好的学生真的不一定有能力教学生
啊。
那个成绩没有到很好，但是他就是一知半解，他也有可能听透过教导的过程而把自己拉到顶峰。
这就是会念书的人不一定会演讲嘛？那你会演讲的人，
对他讲得出东西，不代表他有料啊，但是他有办法讲啊。他可以把他的东西，我把我的东西，我虽然只有 60%、但是我把我的 60% 发挥到 100%。 你有 100%， 但是你只有办法发挥到 40%。
我突然这么说，我现在不是说在编故事还是在那个
我可以帮你认证。
小弟本身我在国小啊，我相当的清楚这个、一段故事哦。讲到这个，干，我这个故事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，心路历程。我的小五小六的时候，我在我们班上成绩是掉下位的，最烂的。但是呢，我就被我们老师指派为出去先参加我们校际的那个闽南语演讲比赛，台语演讲比赛，然后呢，那个台语演讲比赛就是你必须得自己写稿，必须得自己写稿，然后自己演讲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好弄不弄就在校际有得名，
就得名了，
就得名。我还记得我得的是第四名，全校第四名。然后那时候好像全校前五，还要再出去跟人家比，就是选出来的前五再出去，
还要再出去，
对，再出去跟人家比。然后呢，我记得我相当之深刻，那时候是六年级，出去跟人家比。啊，没有，对不起，我收回一下。就啊，这个故事先到六年级之后就落下一个 ending， 因为出去跟人家比之后，出去跟人家比之后，六年级我们出去比，就是我们讲的不是自己的稿子，
哦，是有
就是选出你，我选出你前五之后，然后有人代笔，
哦，
你去念他的稿子，
写手
去跟人家拼，去跟人家拼 ，OK，好，这件故事就到这边之后，一直到了我国一国二的时候，又有这么一个比赛了。一样是相同的环节，相同的淘汰赛等等之类的。然后呢，我很先相当，我这件事情在我脑海里面相当的深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去我国一的时候又被拔去参加，因为他看过我履历嘛。
对，
就是老师知道我履历，就先直接什么二话不说，因为我那时候每天翘课，他直接把我丢去玩这个比赛。去了之后呢，第一轮我有讲，也是自己写稿。然后第一轮我有晋级，但是第二轮我就弃赛了。
为什么？
因为呢，在第一轮里面，那个规则是这样子哦，规则是这样子哦，你必须要自己写稿哦。
对，
第一轮之后呢，我们里面因为你有些许几个，你当然知道这是种子选手，学校要重点培养的人。
对，
第一轮里面他的规则是我们得自己写稿，但是得到第一名的那个人。我清楚的知道他讲的稿就是我当年念的那个枪稿。
你当年念的枪稿
就是我小六代表学校出去比赛，
所以是你写的？
不是我写的，就是我们小学六年级
有人
去比赛之后的那个枪稿，我们大家一起念
的
练习稿。他用了那个枪稿得到了我们第一轮第一名。妈的，我下一次第二轮我就直接不去，
就都是假的。
但是我到事后我有点后悔，我后悔的是什么？我当下没有那个勇气。我如果有勇气的话，我一定要去顶他。我说干，那不是大家自己写的，为什么他可以念枪稿？对，我想这个是合理。其实我一直事隔多年，大概事隔到了前几年，我才去思考我自己这个问题哦。
其实你比
你这样不公平啊！
我知道。我要说的是，其实你有一般的，你有比一般的学生更有能力跟，就是那个本质可以去 叙述这件事情。
对，其实我当下没想到，其实我当下也，对我来讲，因为我如果说了那个时候对我来讲这个东西不重要，因为其实我也是去丢去玩的。
对啊，
我自己现在也是去玩的。哦，我听到他第一轮他念枪稿。他念枪稿，然后得到第一名啊，真的第一名哦，万中选一的第一名啊。然后我就知道这个东西他妈的不能玩了，我第二轮我就不去了。
算了，
我第二轮就不去了。然后后续的发展我也不清楚，但是我后面有点迟来的正义感，就是我为什么当下不推翻他？
不是啊，你那个时候应该就上去啊，然后把他的稿再念一遍啊。
没，这就是电影情节嘛，这是电影情节嘛。但我当下没
到底是谁？是谁写的？
对，
对不对？
所以我，你刚突然讲这个，我才突然想到，哦，我有这么一个小故事，一个不公平的故事。
嗯，
但我当下没有去怼，而且我是事隔多年之后，就是你就要看到很多那种有些充满正义感的电视剧还是小说，我在想到，哎，干，妈，我当年怎么没有这么做？
正义感，
而且我相信那一个当下只有我拆穿这件事情，但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不痛不痒，我说随便啊，干我也不是要真的要来跟你们争名次，我只是代表这个年纪的选拔来跟你们玩一下，
对啊，
有跟没有对我来讲不是这么的重要，然后我就得过且过，那一直到四个多年之后，我知道这个。啊、自己有在追求这名利这个东西，我才发现，干娘，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去追这件事情？我没有当众去臭他这件事情。
好，那我问你，人选之人，我相信你看过。
你说选举的这个，
在选举的这重要关头，那个性骚扰事件到底要报还是不报？
报啊，怎么不报？对我来讲，现在因为我现在有点愤青。
那你的角色呢？如果你是总统候选人，
要报的话，也要你一个很完美的稿出来报，
所以还是要有铺陈嘛。
哎，得这么说
吧。但是你也知道，这势必会给你们的阵营有一个极大的伤害。
嘿。
所以你还是会选择报，
但是我个人的见解是这样的：事前伤的流的血的程度，绝对不会比事后伤的流血程度更多。
问题是谁流血啊？
哦，
重点是这样吧？你如果是当事人，我才不管你事前流血、事后流血，我现在就是要止伤，我现在就是要让该受罚的人受罚，我不管后面的影响。我是当事人，而且你如果过了这段时间，搞不好你已经没有办法再去
挽回，甚至说
处理这件事情啦。
我觉得这个跟我那个理论不能套在一起。
不，这就是很单纯社会无奈了。
对了，
对吧？没有，其实有一点相关，或者是这个只是更特殊、更极端的案例，因为对你来说，你在那个当下。你说与不说对你来说有多大的差别？
不，没有差别啊，
对
的差别根本没有差别啊，
就是因为这样啊。只是说我要说的是，如果对你有差别，譬如说你念了自己的稿，然后结果你得第三名，但是你知道第一名的是念枪稿，那对你就有差别了嘛？
对那个时候的我应该也是没有差别。就我跟你讲，这是我事隔多年我才想起来的呗。
没有，因为你已经没有要参加啦。
对，我根本也无心参加。
对嘛？对，我是说，如果说你已经非常用心的准备了自己的稿，然后你念出了稿，然后得了第三名，你很开心，结果你知道第一名的
念枪稿
是枪稿，你一定他妈超不爽啊！
他比我干翻。
对啊。那在那样的状态底下，你会选择做什么样的事情？那个才是真的极端，因为你在你实际的状况里面，对你来说没差、啊，因为我没差、啊，我
本
来
就没有放在心上，
对我根本没有放在心上，我根本没有打算要来参加，所以这是两件事，你就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了。 啦。
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是啦，是啦。是啦是啦，哇，这个故事放在我心里面20年有了，20年有了。
可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听过？
你有听过吗？没有，
哪一天喝醉？
我没讲，我没讲过，我没讲过，我真的没讲过。
我怎么觉得你之前有喝醉？
我刚刚想到，我刚刚想到，我突然提出来了，因为其实，在我求学过程之中，我再讲一个哈，我再讲一个。我刚讲了嘛，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一个废物。
嗯，
然后呢，我们有看过所谓的偶像剧的那种，或者是教育剧嘛，常常会把那种啊功课不好的人什么都排在功课好的人附近这样子。
其实我没有碰过这件事，我都在电影上看到。
对对，我现在讲就是电影上面我们看到的，
对啊
，schedule 是这样，
对对对，
然后就是为了改变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种东西真有效哦。
有效吗？
我这边跟你讲，你听我娓娓道来。我五六年级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一个废物，不要讲废物，我真的是一个坏蛋，就是整天恶作剧，同学不啦不啦，为非作歹。但你知道小学为非作歹不到，
你确定用恶作剧三个字够足以
啊、？OK， 就是恶作剧跟为非作歹中间的 label。OK， 到我六年级的时候，我们换了一个老师，换了一个班导师。
嗯。
我永远记忆深刻，他就把我排在讲桌前面啊，你知道吗？讲桌下面一对六嘛，六排嘛，
嗯、
我就是三四排的第一个
啊、哦。
那在我的正方形呢，我的左边跟我的后面，
嗯，
就是我们当年的班长跟副班长，
嗯，
而且他就是我们班上的前一名跟第二名，不要讲前一名、第二名，他在我们校排都排得上了。我永远记得他们这两个人，而且这两个人到现在都是，因为我们现在都脸书好友嘛。
嗯，
这两个人都是对我来讲，哦，相当成功之人士哦。
嗯，
然后在小学他们两个人是很强的存在。
嗯，
然后呢，我因为坐在他们周围，坐在他隔壁，其实我那一年的成绩真的有被他们拉上来。
嗯，
我从一个废物，有被他们拉到前十。
嗯，
但我相当清楚，就是一个。否那个学习而已，
嗯，
是分开做之后我又变回废物，
嗯，
这是真的，切身之痛。
你这样讲，我那个时候，我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有段时间，我前面做的应该是第一名，然后呢，我左手边还是右手边忘了，左后是第二名，
啊、嗯。
然后呢，右边跟右后呢，大概都是第六、第七，也在前十啦。但是我的成绩就没有变啊。
啊，那你就是朽木了。
我的成绩都没有变啊，我的成绩都在第五名左右、啊。我们是集团
哦，你得靠要。我那时候是吊卡位的呢，我真的是没有。那时候因为我们那个，我相当记得我们那个老师，我们老师你现在去 Google 查得到的、哦。
嗯，
他是很喜欢去扭转这种什么成绩好学生、成绩不好学生什么，不啦不啦不啦不啦，他就是很喜欢去玩这种。题材，所以他就安排这种座位什么的。那我确信了，以前我看到偶像剧什么，我也不信啊。什么你坐在好学生旁边就有会被吸引到什么的，真的。我回头看来啊，真的，我那一年有进去，因为我坐在那个位置的关系，
比较好看到答案嘛。
没有没有没有看答案，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没有看答案，真的没有看答案，真的有被他们吸引进去。我那年好厉害，但是上了国中之后，
你那是国小的事情啊，
小六
，OK，
然后上了国中之后就立马打回原形，
嗯哼，
不要讲打回原形，国一学的，妈的，我小五小六学的东西也都忘光了，根本跟不上，
合理啊，合理啊，
根本跟不上，
合理，
而且我这我必须得告诫一下，
嗯。
我为什么这件事情特别深刻、
嗯？
我记得我小六那一年的最后一期的段考，我们那时候考四科而已，国语、数学、社会、自然四科，
嗯，
四科总分400嘛，我全家总是379，
四科400，
对，
全家总379很高啊。
对，然后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
嗯。
我记得哈，
那时候有校牌吧？
我还记得，我先跟你讲，我还相当的记得我四科的分数，就是国文跟英文好，国文跟数学好像都是99、99左右，我都没有满百啦，99、99，然后社会忘记了，社会97、96之类，我最记得是什么？我的自然是92分，为什么我相当记得这件事情？我的自然是92分，我相当那天考完试之后，我写完之后，然后再 run 一次那个叫什么？
那个
检查过一次之后，复线之后，我就要睡觉了。我睡觉之后，我看到了最后四题的选择题。假设它的答案是你把整个程序过来，就是答案编排是1、2、3、4。好，我看了我看完之后，因为我那是初心，我把事情写了1、2、3、4。然后我看了，就是坐了隔壁，就是不小心瞄到，真的不小心瞄到，我没有看隔壁坐的那位班长，他写的是43而已，我也没想那么多，我管他去死，我就睡了，结果到发卷的那一天，我才知道他的问题是倒序，我解题的方法是对的，但我写的是正序，
写反的，
嘿，他写是倒序，所以我差了8分，我就拿满分。但我又不痛，你知道吗？就我哦，就这样子，
没有在意啊，不在意啊，这不重要啊。
然后我才发现，我干，我怎么第二次那个什么阅卷的，不叫阅卷，那叫什么？第二次的
检查，
我也没有检查到这个。所以说哈，看题目很重要，有时候看题目并不是题目跟题目问的问题，有时候不成正比。
对啊。
像什么数学啊、理化那，有时候问的问题，其实你会，但是那个字面的解释你看不懂。
然后数学啊，到国中就是高中以前啊，我觉得数学有60%-70%都在考语文能力。
何姐，
你看不看得懂题目啊？
他到底在啊？对，
你看不懂题目，你就不用玩了嘛。啊，你看得懂题目，你就会发现啊，这个题目很简单。那问题是你看得懂题目跟数学有关系吗？那是你的语文能力呀、
就是。你要么你的最公平的数学是你直接列算式啦。
问题就在于高中以下啊，高中还有国中以下的数学真的算式都他妈超简单。问题在于你能不能够看得懂题目，所以。数学其实在国中以下都还是语文问题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啊，就是你会发现这件事情超简单啊，你只要不就换个方式把它讲清楚一点，放在数学考卷上啊，干学生都全部都不懂，这哪招？我不懂啊，
就
他明明就是一个超简单的事情。我记得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补习班学生都是一些那个私立学校的学生，
哎。
他们有一年的数学题，因为他们考卷全部都是学校老师自己出。他们有一年的数学，他们的那个很单纯的段考哦。他们的数学考卷有两张 ，A 那是 B B 4 B 3
就大张的，
大张的两张，而且都是正
反
两面
正反。
然后呢，我记得是第三面吧。他其实第三面整个完整的一面只有一题，那个题目好像有4个还是5个答案吧，他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应用题。但他写什么，他的题目大概是这样，大概我讲方向我没有办法叙述，因为太久了。他就说譬如说你现在是一个君主，你现在有骑兵，你有步兵，然后你有譬如说装甲兵，然后你就是你如果说人数增加多少，然后你的钱只能去增加人数，或者是你还要增加他的装备，然后要怎么算去算到你的最大的攻击力，
那就是列 ABC 啊。
我跟你说，你不要列，你不需要列 XY，你常打电动人就会算这样子，你根本不需要列。我说真的，他的题目超大哦。然后后来很多人都不会算，你就会发现，真的不会算的都是那些没有在打电动。 你平常有在打电动的啊？你看到这种题目，你平常数学不好，
攻击力
你也会算。我要算攻击力，我这一定会算得很准的啊。就是你有没有用心去看题目，而看不看得懂他要干嘛？如果你看得懂，其实很多题目都超简单，因为它不是数学，你不要困在数学的漩涡里面，你不要困在文字里面。有的时候看我常看那个很多国小，你们现在有一些朋友还是就小朋友那国小，然后有时候传一些问题给我，那个问题只是一个数学的应用题，它只是把三个小题目放在一个问题里面啊，他们就不会算了。那你很单纯的就是把一个题目再拆成三个小题目，啊，他们就会了。那到底是什么问题？他真的不会吗？
逻辑啦，逻辑。
那你逻辑的架构，你的文字的理解，你都要去训练嘛。那你说真的数学真的那么难？没有，很单纯的数学真的在国中以下都没有那么难，因为它都超单纯，都可以用白痴方法去解题。
所以就是学习这种东西齁，天分当然是一定要啦，那努力才是。
哦，不对，我反过来这样讲，这个又牵扯到老高最新讲到那一集啊，那个大家去听一下，我不要多赘述。就是我觉得在某一些事情上，你要越早认知自己的天分在哪越好。如果你很努力的在数理，而没有任何的成效，请你放弃
去文科。
对。因为你在浪费生命，尤其是你已经到了高二高三的程度阶段，你如果很努力的还是没有办法让数理进步的话，请你及早放弃，不要浪费生命跟人生。我觉得这个是实在的，那不是一个绝对必要的道路啊。
懂，理解。
对啊，
今天时间够了啦，只是说我们刚聊到这一段，我很想
就继续，
我们下去有下次有机会我再聊聊，跟你聊聊我这个班长，就我隔壁的班长跟我后面的副班长，他们两个到目前为止哦，到我现在现今为止，我都觉得他们俩是我的偶像，就我都还有看到他们最近的生活，我们脸书好友什么的，我们没有联络，但是我看他们的生活就是我偶像，我们后面有续再聊。但是呢，先来聊聊下礼拜我们来聊什么电影？既天分跟什么什么学东西什么不啦不啦不啦，我已经想到一部我们在玩这个频道之后一直讲的一部电影，我觉得今天是个契机。
我们讲到很多次吗？
讲到很多次。今天借着这个教育议题，然后你的天分、你的能力、你的知识什么不啦不啦不啦的，众所皆观。终于来到了我们要聊这一部，
是两个时代的切换吗？
哎呦，哇，我提给不回的哟，这种事，没错，我觉得应该要来聊聊这个棋王了。
棋王啊，
应该要来聊聊这个
棋王。这部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啊！
哇，这个棋王我们讲好几次。
哇，金世杰老师的表现真的不是盖的。
终于是时候了。
对。
1990
我也不晓得你刚这样简单两句话为什么可以让我想到呢？
就1990年九几年的作品啦，梁家辉、金世杰金老师的棋王。
对，
我跟你讲，这部片绝对干死皇帝，
那个童星也是超强，
没错。
他的名字我永远记不得，对不起。
咱们下个礼拜就来聊这一部棋王。棋王老师说了，是那种年轻看不懂，老大看得懂，就哇深了
啊！真的，年纪那个你的思想那个不够思考能力不足，
我就这么说了。我国中看第四台播棋王，我绝对转台了。但我长大之后要看棋王，我绝对把它看到完了。
我国中，
但我长大看了之后，我觉得棋王就不播了。
我国中我就把它看到完了。
OK，
我国中就很爱这部片了。
好，他意思是说他比较早这个干娘。好了，下礼拜就和聊聊这一部《棋王》，绝对经典的创世作品。
对，
这礼拜就到这边，《棋王》哦，《棋王》，我是老于，
我是老马，
咱们下周再见，
下周棋王拜。